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堂啊。那我们这一节课，我们就换到这个补充讲义这一份。上星期我们谈到16页这边啊。那这边里面有一个地方，这边要再稍微做一下补充，就是说在这一页的最上面谈到这个声闻的观智是相似波罗蜜，相似般若，也就是不是真正的般若。这当然是带有这个批评，相似就是不是正确的。那导师在其他的地方有谈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主要是一种彼此对立的一种语言，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观这种无常苦，它当然它也是一种观法哦。那其实导师说，如果能够相互尊重的话，那以后面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以这个大悲心来修声闻的一个观法，其实也都 OK 的。后面有谈到，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导师有谈到，这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对立的语言啊，或者是说，因为他要鼓励大家来学这个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因为现在一个法门的一个这种传出来之后呢，因为大圣要面对传统这个庞大的这个教团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可能需要有一些这种所谓宣传上的语言，大家听得懂吗？宣传上就是说，这个大圣这样的修法是比较好的啊，虽然他们那个不是错，但是总是会稍微有一些贬义的一个语言在里面哈，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当作是一种这种宣传的一种语言，它不必然就是说这样修它就是这种不正确或者怎么，就是看怎么修这些法，就是看怎么修，它法本身它并没有对错。但是法本身它的一种引起的一种倾向，它也是一种客观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比如说声闻法，它修这种厌离欲这样的一个修法，观一切法无常，然后起这个厌，有没有？那这样的厌，它会让这种对于这个世间呢产生一种厌离。他对于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动力呢，就相对会被减弱。不是说他不想度众生，就是说在无形当中他这种力量会被削弱。所以菩萨面对这样的一种现象，他必须要考量到他要用一个比较有正面能够利他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来鼓励，大家听得懂，就是说鼓励这样的方式取代一种传统的方式啊。那这应该是这样一句说法的一个用意啊。来自于前面有谈到，就是说回谤这样的一种大乘法门呢，它会比这个忤逆还重的一个罪。那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所谓这种宣传用的一个语言，它不必然是一种完全一定会这样子，所以大家要可能要从这种当时的一种时代背景来看待这样的一些教导，那我们就能够比较这种心平气和来学习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传统的这些教法有一种浓厚情感的人啊，那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教说，就比较不会引起一种排斥，就了解说他当时所需要施舍这样的语言，才能让这他们当时所要弘扬的般若波罗蜜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发展，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如果说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传统佛教势力比较大，可能会被拉走的人比较多，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语言，它能够就让这些修学者能够比较来到这种般若波罗蜜比较所谓纯正的这种教学里面，这个是上星期谈到，就是说关于这种传统声闻行的这些教学是所谓的相似般若波罗蜜，那这边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在上星期最后有谈到，就是面对就是当时在修学般若法门呢，有种种偏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导师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当时的一个实际状况。那当从修行的一个角度，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了。那如果从修行的角度呢，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审查我们在修学般若波罗蜜过程里面的一些会犯的一些过失，那我们就去避免它，比如说不要去轻视别人啊，我自以为这个不退转菩萨就轻慢别人啊，等等。那应该要怎么样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或者说面对这些偏差，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它？那导师在下面这一段呢，就谈到面对这些种种的偏差呢，应该要保持菩萨与菩萨间的和合无争。那然后下面就引了这个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的内容。那经里面就谈到菩萨与菩萨共住，其法云何？那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或是态度来共住呢？那佛就说相似当如佛学，这个当是应当的意思，就是大家彼此相遇的时候呢，应当要把对方看作跟佛一样，那是我的这个老师，佛就是我的，就是把他当成看成像佛一样，把他当作是我们的老师。那共坐一条船，共行在一条道路上，那他所学的呢，我也应该学。那他如果是杂行呢，就是兼杂一些不必要的这些行呢，那就非我所学。若比清净学，应萨婆若念，我亦应学。因学这个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了，所以他是好的，不要去嫉妒他，那我们应该要去向他学习，这是很好的一个善知识。比若杂行，就是说他所行的呢是不是那么纯正的这种的一种学习，他的就是修行方法里面杂有很多这种不纯正的一些修行方法。那前面有谈到，就是有些人就是修般若波罗蜜会轻视别人嘛，以为不配修这样甚深法门的，那或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会起这样的一个这种轻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要说他所学的我们不要去学就好，就是以把它当作这个反面教材，他这样做其实是不好，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就而不要对他起着任何这种不善的这种念头、哦、所以要相视如佛，相视当如佛想、哦、这蛮难，但是这个是般若经教导我们，就是说不管在哪里、哦、我们在这个参加一个团体，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个纷扰、哦、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觉得厌烦，就不想去了、哦、应该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如果是修学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人呢，不应该有这样这种退却的心啊，不要再去了，这个地方好复杂、哦、那应该就是说、欸、那边很复杂，就是去了解、哦、这些东西是我不应该做的，去看一下有哪一些反面的教材、哦、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我们去影响别人，正面的、哦、去影响别人、哦、那就是说要有这种正面的心态，然后和一同学习佛法、哦、然后看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这边就谈到这个，在下品般若呢，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对原始般若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解说、哦、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在原始般若里面，他只谈这个甚深的般若波罗蜜，没有谈到布施等波罗蜜。所以在这个般若法门的开展中，在下品般若他就注意到，他就提出了解释。大家还记得原始般若吗？就是下品般若前面第一章，或是前面几章的部分，几品啊，几品。在这几品里面，他只谈般若波罗蜜，他不谈这个布施、啊、施罗、忍等等波罗蜜。但在这个下品般若里面呢，那他就谈了六度了，他就谈六度。那后面的这一些的内容呢，他会去注意到前面他所没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导师就有注意到那个下品般若他提六度，那他本身提六度之外，也对于原始般若为什么只提般若波罗蜜有做出一个解释、哦，他的解释就是说，在第二项这边啊，这边导师就是说，不是佛但赞般若，也不是菩萨不行前五波罗蜜，而是在这个六波罗蜜中，般若波罗蜜有摄导的大用啊。摄导呢，那下面就有做一些解说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离去这个般若波罗蜜布施等不能去入一切智海。大家知道这个三福业是哪三福业吗？布施、持戒、升天，修升天的法门嘛，或是禅定，这是三福业，这是人天法。那六波罗蜜是什么？布施持也有这些内容啊、哦、那他为什么一个是成佛的法门，一个只是这个人天的善法？重点在于般若波罗蜜、哦、就是有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一个摄导呢，布施才能成为成佛的一个资粮、哦、所以布施等不能去入一切智海，也就不能成为波罗蜜。如果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摄导呢，那布施它只是人天善法而已。所以为什么提般若波罗蜜，主要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其他不提不是说不需要，只是说 篇幅有限，讲重点。所以这个般若就如这个引导者，那布施等就如这个盲人，这是第一个譬喻，或是般若如大地，布施等如这个种子的一个生长，那种子必须依于大地才能生长，所以般若它是有这种基础或是引导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成为一切这个善法变成成佛法门的一个基础。那般若为菩萨行的上首，因为布施等如百花异色，般若如这个归于同一阴影，也就是生物中布施等都归于无二无别。那在成佛生物的体证，甚深的证悟中，般若波罗蜜是根本的，是究竟的，所以只谈般若波罗蜜的理由在于此。那这个色呢，就以这，所以前面这个色导，前面这个例子是以导，比如说这个盲人，然后有人当作这个引导者，这样是导。那下面这个例子呢，以这个盖这个房子，动为起手，皆依于动，以色持故，这个是色这样的一个譬喻。这是在《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引文，如是五根会为起手，以色持故，因为它能够色持其他的这个根。般若能摄持一切功德，是佛法的根本立场。这个在早期佛教也是如此。所以这原始般若的专题般若波罗蜜，不是说菩萨不需要修布施等，而只是以这个般若波罗蜜为先要，它是以它为上首先要。那这样下品般若提到了布施等六波罗蜜，那最后说行般若波罗蜜时，则具足诸波罗蜜啊，所以它是一个先要，也是根本的。那行这般若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就具足其他的一个般若波罗蜜。好，那在第七项谈到这般若法门里面的这个观行，这是下，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下品般若的一个观行啊。那它的境是什么呢？还是以五蕴为这个观境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它这个观的境呢，还是以五蕴为这个境。那到后面就会有所不同，到中品的时候，就会慢慢扩充到一切法，在下品的时候还是以五蕴为这个所观境。那现观的内容呢，有分成两项，一个是约这个理境，一个是约这个究竟解脱。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在理境里面它总共有三项，一个是法相如跟实际啊。那什么是法相？我们来看17页最下面，这边谈到说到般若波罗蜜行，原始般若只说这个不见、不得、不念、不作行、不取、不摄受。好，这前面它是方法啊，怎么样去这个观或去思维，或去怎么样去运作心，怎么样去运作，就是不，就是去，就是不要有所执，然后是，所以就用这个不见、不得、不念、不作行、不取、不摄受。那这样的一个去观的时候呢，所体悟到的是无生跟无二数。那这个无生跟无二等等，老师说它是形容法相，这个法相就是法性啊。 也就是诸法的实性啊，诸法实性。那这些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现观的一个内容。怎么行呢？就是不见不得不念，那体悟了呢，是无生无二数。那这些都是形容法相的。那也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现观的一个内容，看到第十八页。该是法性嘛，齁。再来就是这个如，齁。如就是如是的如啦，齁。那这个如怎么解释呢？这如也不太好理解，英文它翻成 suchness， 名词 such， 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本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本来如是这样的如，如就是它本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样。所以这个正德的如呢，就成了佛，所以名为如来，从如而来，从正悟正德这个如而成就，就名为如来。所以这些都是表示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些语词，如。在第三个是实际，法相或者法性如实际，这个在般若经经常出现，这个都是这个现观的一个内容。那般若波罗蜜所证的呢，还有实际，这些都是现观，也就是所证体悟的一个内容，是法的一个状态，是法本来的一个情况，或是实际，实际导师这边讲就是真实究竟处，这个际就是边际啦，边际就是最高处，这个际就是边际，也就是最高，最高处，什么最高处呢？是真实的最高处，真实的究竟处。那如果修行人他证入了法性，他就得到这个最究竟处，就是真实的究竟处。那在般若经里面，这个实际大部分都是来指涉二乘的涅槃，在第二个圈这边。所以在菩萨修学中是以证实际为戒惧的，为什么要怕？因为在般若经里面，它基本上就是若证了二乘的涅槃呢，那就没办法再成佛，因为就我生已尽，犯恨已立了嘛，那但是菩萨他发愿是要成佛嘛，你若证了二乘涅槃，这个愿就没办法达成，所以是导师那个经中用的是戒惧的啦。那因为证入涅槃，也就是落入二乘地，就不能再成佛了。但是导师说，菩萨的德行圆满了，也称为证实际。所以实际它有两层意，它其实就是涅槃，是最究竟的一个真，这个真实的究竟处。那比如说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乃证第一实际。所以实际有两种，一个是二乘的涅槃，一个是佛的涅槃。佛的涅槃称为第一实际。那为什么称为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的究竟处。因为二乘他证入了涅槃，他就认为这个就是究竟处了，终点了。那就其实如果按照菩萨道的角度来讲，真实的究竟处是佛的菩提嘛， 才是最后的终点，还是究竟的地方。所以声闻所证的这样的涅槃，他把它认为是真实的究竟处，那就停止不前，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所以他就不能再进到第一究竟处，第一实际。好，解说里面谈到法相或是法性如实际是般若波罗蜜所现观的，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它表达的是什么呢？一切法恒常不变异的一个真相。那这当然是用文字的一个解说啊，因为证入这种诸法实相是离一切言语，它一切这种有能所对待的这种分别，大家懂意思吗？所以在现实的一个境界里面，它是变化的，这是世俗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相对于世俗，你圣意就当然就所用来描述圣意的一个境界呢，那就会长恒不变异，大家能够明白吗？这个是一种描述诸法实相所施设的语言，因为大家现在也在学中观嘛，对这种长恒不变异会有一种比较负面的一个看法，大家有些学中观，但是在般若法门里面，它只是一种对于涅槃或是诸法实相的一种境界的一个描述，你不描述大家不明白，那一描述就只有这一些文字是比较能够贴近的，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你进入诸法实相，基本上有一些经论的描述就是一片这种光明，内心就是他的叙述，那种境界就是一种修行人体验到一种光明或是虚空这样子，他基本上他那种境界就比较是一种静态的，远离一种种的烦扰波动，证入诸法实相的境界，在经论里面描述就是远离种种的纷扰，纷扰就是动嘛，远离这种纷扰，那基本上它就是一种平静的，不会变化这样的一种这样的文字的一个描述。好，那怕大家引起误会，所以多做一点解释了。好，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下品般若它的一个所观境的是五蕴，那现观的内容，经典所用的文字呢，就是法相如实际，这是一类，这是一组，这一组是理境，那还有一组就是，是跟得究竟解脱的果相应的这样的一组语词。好，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里面谈到说，前面所说这个法相如实际，这是约理境来说，如果约这个般若波罗蜜现观而得究竟解脱呢，就是原始佛教所称说的涅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观呢，般若波罗蜜下品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里面用种种不同语词来描述，如法性实际，这是一组，它是比较从这个理上来说明这个现观的境界。那如果从这个解脱的一个境界呢，那所用的语词呢，就是涅槃，等等，比如说在18页下面那个圈里面，是法甚深，就是说是那是所体悟这样的法呢，是甚深，诸法以空为相，以这个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依等等为相， 就诸法的这个的这个体悟的这样的一个现观呢，它是以这些为相，才它真实的一个相状啊。所以这些语词都是在描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现观，它是从这个究竟解脱的一个的一个果来说啊。我们看到第这个19页第二个圈又谈到这个极灭啊，微妙如实不颠倒涅槃等等啊，像上面有四个圈啊，就是都是在描述这种般若的一个现观啊。那这一组呢，是表示涅槃的啊，就是涅槃的同义词的。我们看那个最下面这一段，最下面在所说的相中，前面所说的诸法的相呢，无生无灭无杂染无所有无依即灭微妙远离，都是表示涅槃的啊。所以般若的一个现观呢，在般若经里面大概有两组，一种是法相如实际，这是一组，这是理上来讲。第二个是从解脱来讲，解脱来讲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它的一个现观的内容。那跟涅槃相关的语词有无生无灭无染无所有无依即灭微妙远离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主要让大家了解当经典提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在说明是般若一个现观。好，再来我们再谈到这个观行的一个善巧。那观行善巧第一项谈到这个观诸法而不取不坏诸法相。好，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导师的一个说明啊，导师说明基本上跟引文相当。那坏相而去入无相呢，就是二乘的一个证入啊，观他的这个过患啊等等，而去入无相，这种无相就是进入这种无分别这样的一种正境啊，悟境。菩萨虽然不取一切相，但不坏诸相，所以不取相也不取无相啊，听得懂啊？这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大方便力。这个取一切相，就是只取一切相，或者是因为一切相它是不可得嘛，所以不能去取，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菩萨是去观一切法的相不可得，所以说为名为不取一切相，就去观他的一切相不可得啊。啊，也不坏这个所谓的不坏，就是观他的断跟灭啊这些相。所以菩萨的般若波罗蜜跟声闻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声闻会去观他的种种的这个，比如说无常相等等的啊。但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是去观他一切相不可得啊。所以不取相也不取无相。所以导师说这是般若波罗蜜的大方便力，那后面括号就是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观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这是观行的一个善巧，同样面对五蕴的一个观照， 菩萨他观的是一切法或是一切法相都是不可得的，那声闻就会去分别，而产生这种厌离的一种观察。那这个不坏相而去入相，这个是般若，就是菩萨的一个观境。若坏相而去入相，那就是声闻的一个证入。这种语言是蛮深啊，当然就能够稍微去咀嚼一下啊。反正就是菩萨他就是不取，因为一切相不可得，所以他不可得就没有一个相可以取，就是去观察一切相的不可得。好，第二个就是以悲愿来修习，空无相无作，或是无愿三昧呢？是声闻所修习而去入解脱的，所以菩萨也以悲愿来修学而能不证入。因为这三个在早期佛教的一个修行，它被归为一组，叫做什么三解脱门，就是进入涅槃门的一种这一种三昧，三昧或者三解脱门。声闻修这个是要证这个声闻的涅槃，那菩萨他修也修声闻的空无相无作这样的三昧，但以悲愿修，所以他可以不证入声闻的涅槃，因为一切法不可得嘛。好，我们再来就看到这个第二十页。二十页就讲到怎么样能够这个修这个三解脱门，然后能够不证入。那这基本上就是说明第十九页最下面这一段引文。那观空不证，然后不入神定，这个是第一个原则。所以能够修学这个三解脱门呢，或是修学能够不证入呢，是因为先方便力，也就是菩萨的愿力，先前的方便力。因为菩萨发愿要证无上菩提嘛，那现在修了这个，有这个愿呢，就能够让菩萨能够不证入声闻的涅槃。再来呢，在经文里面谈到菩萨思维，现在是修学的阶段，而所以能够观空而不证。这个空呢，也有这个涅槃的一个同义词，观这个空而不证入这个空而去入涅槃。因为不愿证空，所以不深入禅定。那这个是般若波罗蜜不退转的大方便，所以这个大方便呢，就是不深入禅定。所以在这个大圣的教学里面，但导师的书也很多地方又谈到，就是说菩萨跟修禅定的一个关系啊。那这边是修身定啊。菩萨还是要修，菩萨到底要不要修定？很多大圣经典的经名是以三昧为名，比如说坐禅三昧经、波州三昧经、海印三昧经等等。大家如果有因缘，下次可能师父再多举几，很多早期的大圣经它的一个经名，它是以三昧为名，那它教导是这种观的一个内容，就是说菩萨这种智慧的观呢，他基本上就是不离定的， 不离三昧的啊。所以这边谈到就是说不深入禅定，也不就不入深定啊，不入深定。好，那到底什么是深定呢？这个就很多讨论了啊。那之前应该在福岩的这个福岩佛学研究，可能是前面几期有一篇就是菩萨不生长寿天的一个探讨，大概会谈到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说，什么叫做深定，或者什么是长寿天啊？主要这个长寿天就是因为深定而来的啊。长寿天基本上就是四禅天以上的啊，是的。那到底要到达什么地步才算是深定呢？啊，或者是说这个不入深定是针对哪一些菩萨所说的啊？这个大家都要去思考。基本上定菩萨还是要修，只是说在初学的阶段呢，或是还没证这个无生法忍之前呢，都会退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这菩萨他基本上是不修深定的，一般来说因为菩萨是以利他为首嘛，以利他为首。好，再来就是悲怨不舍众生。那悲怨不舍众生这样的悲怨方便所护，在菩萨功德没有圆满的时候，不至于这个正实际而落入恶乘。所以如何能够这个修三解脱门而不正入声闻的解脱呢？那一个是方便力，一个是悲怨，也就是前面的这个愿力了。第一个就是悲怨不舍众生的一个悲怨。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菩萨的一个观行，还有他的观行的一个善巧啊。好，那在第八段这边呢，导师就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其实一部经啊，它就是一个法门啊，所以它也会有这一些阶位啊，怎么样修学，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等等，它是有一个次第啊，有一个次第。那导师在这一段就要跟大家说明，导师他在下品般若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次第啊，那一开始就谈到有种种的阶位跟义名啊。那这个阶位呢，比如说初发心。大家可能就以为是出发心，它其实它是一个阶位，或是用初发意、新发意，或是阿耨多罗三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大心，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阶位呢，在经中里面用如说行、如理修行、修菩萨行等等这些语词。第三个就是行六波罗蜜，或是随次第上久修行、久发心等等啊。所以导师在看这般若经里面，他很注意这些语词，这些语词就代表了一个阶位啊，代表一个阶位。那第四个就是阿比拔智，这个比较一致或者不退转啊。那第五个就是一生补处，一生所系，或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一个文字，它就代表了这个第五阶段。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个菩萨有十地，对不对？但在下品里面其实只有五个阶位而已，所以十地基本上可能也是慢慢才比较划分出来的一个阶位。那第二段呢， 就是谈到这个经文的教学次第啊，所以第一品呢，它是原始般若啊，所以它是直视般若，是顿教。那第二呢，就是见学般若，从第二品开始啊，到第二十五品。这导师帮我们划分出来，所以这个第二品到第九品呢，他谈的都是这个发心这个阶段的一个修学啊。然后第十到第十四呢，是从发心，然后也就是初学转九学这样的一个教学啊。那第十五到第二十的这个上呢？他是久学得不退啊，然后再来就是二十下到二十五呢是不退的向于佛道，所以大家在读这个小品般若经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啊。所以这几章他在谈初学的一个修学方法啊，然后在这几章呢，他在谈这个初学转九学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在读的时候就比较有一个依据啊，这一段他的教学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啊。那在第九项是谈到这个法门修学的一个概述啊，还有第十项是谈就是整个下品般若的一个解说。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所以就先谈到这边。今天的内容好像稍微难了一点，除了后面这个结尾之外，其他前面就因为它是般若一个观境，所以那些文字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那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就是在经里面，他在叙述这些证悟的一个境界的时候，他用了哪一些文字？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我们就要聊，这些是在已经在说明菩萨的一个观境，我们能够读得懂它，而不是就是被这些抽象文字弄得不知所云啊，所以让他能够了解怎么样去读这个般若经。那导师已经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指引，那透过这样的指引应该可以比较深入的一个理解啊，如果我们再去读它的话啊。好，我们今天到这边，那我们最后做回向，我们先闭目静坐一下啊。